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9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8月8日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政府缉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加码悬赏$50,000。面对美国加征关税，印度和巴西领导人加强扩大贸易合作。川普将在白宫促成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签署和平协议。川普签署备忘录，要求大学提供种族招生数据。贝森特说贸易协议已经大致完成，将转向聚焦可负担性问题。稀土企业 MP 产量大增，助推美国稀土供应链转型。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8月7日，川普政府宣布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悬赏金额加倍至$50,000。美国司法部指控马杜罗是全球最大的毒枭之一，并勾结毒贩集团走私大量掺有芬太尼的古柯碱到美国。马杜罗在2020年川普第一任总统期间被曼哈顿联邦法院起诉，和他的多名亲信一同面临联邦毒品恐怖主义及合谋入口古柯碱等指控。司法部长邦迪在一段悬赏影片中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马杜罗休想逃避法律制裁，他将为自己卑劣的罪行付出代价。邦迪表示，司法部已经扣查超过$7亿和马杜罗有关的资产，包括两架私人飞机，并指出检方查获700万吨古柯碱，可直接追溯至马杜罗。美国、欧盟及多个拉丁美洲国家曾经质疑他2024年连任的合法性。当年的国务卿布林肯批评马杜罗的就职典礼非法，并宣布对他施加新一轮制裁。印度总理莫迪和巴西总统卢拉8月7日通话，针对美国近期对两国商品加征关税进行深入讨论，并重申加强双边贸易与深化合作的共同承诺。川普政府日前宣布，由8月28日起对印度商品加征额外 25% 关税，使总税率提升至 50%。 美方对巴西商品同样征收高达 50% 的关税。虽然贸易压力升值，莫迪同卢拉重申力争在2030年之前将双边贸易额由目前的约$120亿提升至超过$200亿。双方亦都探讨扩大印度和南方共同市场的优惠贸易协定，推动虚拟支付平台、互通等具体合作。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包括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及巴拉圭。这次通话被视为延续莫迪7月访问巴西利亚期间所达成的共识。卢拉亦都确认将在2026年初访问印度，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川普总统表示，他将在星期五在白宫主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的和平峰会，预计这两位元首将签署一项和平协议，从而结束两国之间长达几十年的冲突。星期四晚，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Social 上发帖说，美国亦将分别和两国签署双边协议，共同追求经济机遇，以便我们能够让南高加索地区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该协议令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有望结束几十年的冲突。 并为重新开放由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关闭的南高加索地区的关键交通走廊铺平道路，从而实现货物运输，并最终实现人员流动。为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克的控制权，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进行了近40年的战斗，而且几十年来国际社会的调解努力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川普在帖入面还写话，很多领导人曾经试图结束这场战争，但都未成功，直到现在多亏了川普。白宫表示，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各大学收集招生数据，以证明他们并未按种族比例来调整学生群体的构成。此举是川普政府为了推动废除大学的平权行动招生政策而作出的最新努力。川普政府已经启动几十项调查，并警告要切断那些推广多元化、公平与包容，简称 DEI 计划大学的资金。川普签署的这份备忘录指出，虽然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裁决中禁止了在大学录取中的平权行动，但一些大学仍然采取措施来规避最高法院这一裁决。白宫现在要求各校证明他们是遵守最高法院这项裁决。教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已经指示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由大学收集相关数据，包括申请者、被录取的学生以及所有在读本科生的种族和性别数据。美国的新一轮关税8月7号全面生效，财政部长贝森特当日表示，川普政府和各国的贸易协议大致完成，正将经济重点转向解决民众的生活可负担性问题。贝森特星期四接受 MSNBC 采访时说，我们将研究如何解决住房、学生贷款以及整体问题，因为目前存在住可负担性危机，缓解这一危机的第一步是降低通胀率。同时贝森特驳斥了川普的关税上调是自193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重置的讲法，称这种描述更加适用于中国冲击。贝森特说，我们只是在应对自200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冲击，他说因此我们正试图重新平衡贸易，以使它有利于美国。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开始向全球大量出口廉价商品，为美欧制造业带来巨大冲击，导致就业人数大减，这一现象被称为中国冲击。贝森特华川普总统和我都讲过，我们想要带回高精度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美国稀土企业 MP 材料8月7号公布最新财报，虽然第二季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铝产量年增超过一倍，总收入仍然优于市场预期，反映它的原材料出口转型至高附加值磁性材料的策略正取得成效。随着中共限制稀土出口，全球供应链持续紧张，川普政府加速建立本土稀土产能。 MP 在加州州 Mountain Pass 目前营运着全美唯一仍然在商业营运中的稀土矿场。 MP 在财报中指出，该公司已经停止对中国出口稀土精矿，并将更多产量投入中下游制程，转为铝普氧化物和磁性材料的生产和销售，此举进一步加强它的供应链独立性和抗风险能力。为应对供应链风险，美国政府正加大对战略矿产的投资。今年7月，五个大楼向 MP 注资扩大稀土产能，并收购该公司股权，成为 MP 最大股东。这项协议保证了铝普合金的最低收购价，有助于保障美国企业营收，抵御中共操控市价的伤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 柬泰同意延长停火，川普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川普签行政令禁止银行因政治或宗教原因拒服务。川普提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接任美联储理事。韩媒说，韩美25号举行领袖峰会，或公布对美投资计划。美日关税无分歧，日本说美承诺避免重复课税。CDC 说，美国人摄入的热量过半来自超加工食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柬埔寨总理洪马内7号晚上在 Facebook 发文宣布，他已经提名川普总统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并称赞川普在制止柬泰边境冲突时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先前泰柬之间长期的边界古庙归属问题而爆发的冲突，造成至少43人死亡。在推动战斗结束的行动陷入僵局之际，川普7月26号致电两国领导人，促成了7月28号在马来西亚达成的停火协议。泰国和柬埔寨8月7号同意确保不再重现敌对行动，并允许东南亚观察员进入。根据泰国国防部副部长纳塔蓬和柬埔寨国防部长迪西亚签署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继续冻结边境部队的调动和巡逻行动。根据这项联合声明，双方将在一个月内再次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同意避免散布虚假资讯或假新闻，以缓和紧张形势。川普总统8月7号签署行政令，禁止银行基于政治或宗教立场关闭客户账户的去银行化行为，要求联邦监管机构删除规范中引用的剩余风险标准，并制定全面策略防止这一类歧视性做法。川普政府指控美国多家大型银行曾经基于政治或宗教理由关闭客户账户。保守派人士就批评华尔街拒绝为枪械制造商、化石燃料公司、宗教团体及加密货币企业提供服务。川普当日还签署另一项行政令，扩大退休账户可投资范围，包括私募股权、不动产和加密货币。消息一出，比特币、纳币四大幅上升。行政令还要求银行审视关闭账户的流程，监管机构删除客户带来的剩余风险表述。国会今年重新提出公平获取银行服务法案，禁止拒绝提供公平获取服务的银行参与特定贷款计划，并获枪械行业团体支持。川普总统礼拜四提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接替美联储理事阿德里安娜富格勒的剩余任期。川普表示，斯蒂芬米兰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他的第一届政府中表现出色。富格勒上个礼拜宣布辞职。川普在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说，米兰将担任该职位至2026年1月31号，同时将继续寻找一位永久继任者。与此同时，川普希望美联储减息配合他的经济政策。他多次批评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尽快减息。美联储上个礼拜投票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25% 至 4.5% 的区间。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批准下一次减息。南韩媒体报道，南韩和美国政府已经敲定两国领袖将在8月25号举行高峰会。南韩中央日报7号报道，根据对华盛顿消息人士和政府相关人士的采访，李在明计划24号访问美国，25号和川普举行高峰会。南韩总统办公室很快就会对外宣布。南韩日报指出，美方可能会提出韩美同盟现代化与防卫经济议题，即扩大 驻韩美军角色，承担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印太地区防御任务，牵制中国。美方是否会提出中共侵台问题，亦都受到外界关注。虽然峰会是否会发表联合声明尚未最终敲定，如果双方就联合声明内容达成一致，预计将重申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并表明深化与扩大同盟关系的意愿，同时强调韩美日三国安保合作的重要性。据报道，除了之前韩美贸易协议达成的$3,500亿投资外，李在明仲可能在25号的会谈中公布南韩民间大型企业的现有及新增对美投资计划。美国政府8月6号公布联邦公布新一轮关税税率，意在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对日本商品额外加征15%关税，在日本国内引发轩然大波。经过协商，日本谈判代表宣布美国承诺修订川普的行政令，取消对日本商品重复科税。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黑泽亮正8月7号在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日本和美国在互惠关税问题上无分歧。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说明，美方将修订总统行政命令，取消对日本商品的重复关税，并推还自8月7号该行政令发布以来所征收的重复关税。川普在7月22号宣布和日本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日本将投资美国$5,500亿，美方将获得90%的收益。不过当时双方只是达成口头协议，未签署正式文件，导致日本方面在星期四出现混乱，并担心日本企业可能面临远高于预期的关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8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人摄入的总热量中，有一半以上来自超加工食品。研究表明，食用加工食品和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以及全因死亡率升高的情况之间存在关联。根据 CDC 在2021年8月至2023年8月期间进行的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研究人员发现，虽然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通过超加工食品摄入的热量在美国人摄入的总热量中仍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比例，平均值是 55%。其中成年人摄入的热量中约53%来自加工食品，1到18岁儿童的情况更加严重。饮食中约62%的热量来自超加工食品。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部长金艾迪的指示下，正在对这类食品进行越来越多的审查，因为小金艾迪认为这些食品会导致慢性疾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俄乌总统将会面，俄认同美提议。印度购买俄石油加税后，川普亦可能对华加税。钢油民愤持续扩大，引爆中共的导火线。菲律宾总统说，中美台海约战，菲律宾难置身事外。南韩检方新动作，前第一夫人遭申请逮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自从代谢宝和宝气18味推出之后，收到好多用家的正面回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7号川普表示，乌克兰停火取决于普京。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现在似乎更倾向于达成停火，并声明俄乌和平三大优先条件。 俄方证实已收到美方提议并罕见认可，重大转折或将到来，印度突然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据 Politico 7号报道，白宫官员表示，普京需要先与泽连斯基会面，才能够与川普举行双边会谈。这个条件是向川普表示计划与普京单独会面，随后举行俄乌美三方会谈后提出的。但随后川普回答记者提问时，否认普京必须与泽连斯基会面作为俄美总统会谈的条件。据 Sky News 报道，7号克里姆林宫宣布普京下个礼拜将与川普会面。普京接待阿联酋总统时指出，阿联酋是适合举办美俄领袖峰会的地点之一。据 Express 报道，普京表示他准备与泽连斯基面对面会谈，因为双方试图在战争中达成和平协议。当日普京的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我们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项建议，俄方认为完全可以接受。据悉这一提议来自川普，俄方罕见公开表态认可。国务卿卢比奥亦回应，现在确实有事可谈了。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写道，继6号与川普、欧洲领袖以及与北约秘书长吕特、芬兰总统图斯克之后，7号接续与德国总理梅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通话，优先项目非常明确。第一，终结杀戮，俄罗斯必须同意停火。第二，推动领袖层级会谈，这类会议能够引领走向真正长久和平。第三，与美国、欧洲合作就可能实现的长久安全。泽连斯基还表示，对俄罗斯施压奏效，莫斯科似乎更倾向达成停火协议，但是潜在协议的细节至关重要，重点在于莫斯科不会在细节上欺瞒基辅或者华府，战争必须终结，而且以诚实的方式完成。我们全部都需要长久且可靠的和平，俄罗斯必须终结由他们开启的战争。近日盖洛普民调显示 ,70% 的乌克兰人支持尽快谈判结束战争，仅 25% 坚持战斗胜利，和2022年 75% 的支持继续作战形成对比，仅 25% 民众认为战争一年内结束，对加入北约或欧盟的期望亦大幅降低。另外，彭博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印度国有炼油厂现在暂时减少购买俄罗斯的数量，等待政府进一步指令，包括印度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和印度斯坦石油公司在内的企业，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采购周期中跳过购买俄罗斯原油，直到政府发出明确的指示。这一决定将影响10月份装船的俄罗斯乌拉尔原油的采购计划。同日，川普发文再次炮轰《华尔街日报》，他表示该部编辑委员会之所以对川普及其政府持负面态度，特别是对我们通过关税为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几千亿美元收入，是因为他们倾向于以中国为中心，或者至少是全球主义者，出于某些不明原因，他们似乎更希望看到中国乃至全世界胜利。如果美国无法对其他国家征收关税，就会在经济上失去防御能力，亦将失去进一步的影响力。另据图片报报道，黑客组织黑月泄露文件显示，中俄在准备入侵台湾方面密切合作，计划已极为详细。文件说，2024年4月，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与中国签约，开发歼208项目，为中国空降部队提供自动化指挥控制系统，并交付伊-76MD 等运输机、BMD-4M 装甲车等装备，物资将通过海运至上海或空运至指定机场。德国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确认其可信，德军舰22年来首次穿越台湾海峡。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则对第一邮报表示，如果中共对台动武，菲律宾因地理位置难以置身事外，需撤离在台湾公民，菲律宾不会割让一寸领土 将保卫主权。菲方正从印度采购更多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应对地区挑战，并推动军队现代化。川普礼拜三在宣布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印度加征 25% 关税，使美国对印度关税税率总和达到 50% 后，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在回答记者关于同样的理由惩罚中国的问题时，他表示可能会发生。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现在还不能够告诉你，但我们对印度做过，我们可能还对其他几个国家这样做，其中一个可能是中国。根据最新海关数据，七月份中国从俄罗斯的入口额创下三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川普礼拜三对印度加征关税的白宫行政命令中并未提及中国，而中国是俄罗斯石油的另一个大买家。上个礼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中方，如果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亦可能面临新的关税。据悉，印度总理莫迪将在八月底访华，外界担心川普此举会不会令印度和中俄抱团抗美。对此，资深时评人唐正远说，莫迪这次访华，我觉得更多的意义应该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博弈，打一张牌啫。他并不意味着说莫迪他真的要投向中共和俄罗斯的怀抱了，因为莫迪他这种行为当然是想要向川普释放一个信号，意思就是我手里边有牌的。至于说印度是不是真的要投入中俄的怀抱，去和他们抱团取暖来对抗美国啦，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一定。因为印度他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奉行不结盟的这种外交政策，所以呢，他其实一直都在美俄之间、中美之间，他都是采取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平衡的这样一种外交。只不过呢，印度他其实和中共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边境的主权的争议，还有其实亦存在一种地缘政治上的一种竞争关系。其实包括莫迪他去加入这个上合组织、加入金砖国家这个组织等等的这些做法，他其实都是借力打力，用这种方式令印度能够在世界更多的这种大型的场合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能够给印度有更多的曝光率等等。而川普给印度21天才执行加征关税，唐正远认为是一种施压的手段，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和印度再谈判，再达成新的协议。至于说印度会不会妥协，唐正远觉得不太乐观。因为呢，印度它和俄罗斯其实有几十年的从苏联时代就延续下来的一个传统比较友好的关系。印度其实在军事科技、在外交、在很多方面和俄罗斯都是有比较深入的一些合作的这种关系。它不太可能说在一夜之间它就要将它切断。与此同时，印度我觉得不排除它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这种规模它可能会缩减，但是不太可能会完全停止。而事实上，印度它即使说要完全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它在技术操作上也会存在难度。因为印度它和中国不一样，印度毕竟是一个民主政体，这样这种民主政体他其实不太可能直接去干涉一些私人企业的运作。七号，当记者问川普为什么在其他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中单单挑出印度时，川普回答说，让我们拭目以待，你会看到更多制裁，你会看到很多二级制裁。接着下来是一则广告，一部不容错过的电影《超限战》，因为遭到各地发行商的审查和拒绝，将在8月8号礼拜五美东时间晚上9点在干净世界影视 GJW 加平台独家上映，千祈不要错过。四川光油事件持续引发全国关注，据网友爆料，8月4号晚光油市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集会，大家在街上呼吁要求彻查霸凌案。当日深夜， 中共警方派遣大批特警、武警部队强制清场，期间警察追逐民众，爆发肢体冲突，多名抗议者遭到警棍殴打，被押上警车带走，有民众被打到全身是血，公安的暴行引发反抗，有人向警察投掷水瓶，仲有人说行动由江油市公安副局长陈振主导，好多民众被打或被捉，甚至传出过程中有11人丧命。有人开始在网络上搜索并公布了陈振的个人资料，成为中共公安体系中少见被全面开合的官员。网上有人爆料，其中一名施暴女生是当地高官的女，而受害女生之所以被打，是因为她拒绝与某些官员发生不当关系。网友质疑，那是不是一种地方存在很久的黑暗潜规则？镇压者是不是早已经知情？除了陈振，江油市委书记董正雄亦被批评毫无作用。有评论指出，目前传出他已经被免职。X 平台贴出的现场抗议影片，江油民众在那叫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之后的影片显示，当局甚至还动用运畜生的卡车押送抗议民众。有网友说，中共不严惩凶手，还打请愿的，捉入送猪的车入边，还开枪，令人义愤填膺。面对罪恶，任何人一言不发都是错误的。江油民众高呼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我完全赞成。中共流氓政权不灭，中国老百姓永远是被欺骗、被吸血、被奴役、被虐待的牛马命。这个礼拜二，民运组织率先在海外发起声援江油的行动，表达对中共愤怒。众多华人在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和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下，在洛杉矶中领馆前集会，声援江油的抗议行动。集会人士表示，呼吁下令镇压的江油公安局长王志飞和冲在前面打人捉人的副局长陈振，其恶行已世人皆知，必须受到追责。现场人士高呼声援江油人民，还我民主，拒绝霸凌等口号，引来好多到领事馆办理业务的民众围观拍照，还有人举起拳头一同呐喊。现场的民主人士说，他们了解江油人抗议的原因，对他们非常同情，并说四川人民太好了，为所有的中国人做出了榜样，勇敢地对抗独裁霸凌，我们会继续传递四川人民的呐喊，江油加油。现场还有人焚烧了一面中共党旗，很多人拍手叫好。旅美政经观察人士秦鹏指出，经过中共这么多年的打压，很多中国人其实对自己身边的这种事是不管的。这次站出来的人和女生其实没什么关系，就是出于义愤、良知去指责中共，这样民众抗议的就是中共政权本身了。近日在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如果中共和美国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法置身事外，因为地理位置太接近台湾。他强调菲律宾会被卷入其中，至少必须想办法撤离在台湾的本国公民。小马可斯在接受印度媒体第一邮报采访时指出，从他家乡拉雅格飞到台湾高雄只要40分钟，两地非常近，如果爆发战争，不管愿不愿意，菲律宾都会受到影响。他说台湾有很多菲律宾人，一旦爆发战争会立即变成一个人道问题，菲律宾政府必须快速行动，能够将人民安全撤回家。在谈到南海争端时，小马可斯强调菲律宾寸土不让，但同时亦要同所有国家都保持友好。他重申菲律宾不会放弃主权，亦不会与任何国家为敌。另外，小马可斯还表示，感谢上帝，目前部署在菲律宾的两套印度制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从未真正使用过，不过在实弹演习之后，军官他们的反馈很满意，现在 菲律宾正打算从印度购买更多的布拉莫斯导弹，用来提升非军队的防卫能力。他强调，菲律宾并不是准备打仗，而是要应对区域风险。他表示，误解或失误可能导致冲突升级，保持沟通很重要。他希望能够缓和紧张局势，避免事态恶化，但他亦承认与中方的领土争端在短期内不会消失。八月七号，南韩调查前第一夫人金建熙的独立检察组表示，已正式向法院申请逮捕金建熙。之前尹石月在四月因为戒严令下台之后，南韩国会任命了两位特别检察官开始调查他和妻子金建熙的相关案件。据韩联社报道，金建熙在八月六号首次前往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接受问讯，他被指控涉及操纵股票价格、介入选举和收受贿赂等行为。另外，控方亦关注他有没有在财产申报时隐瞒曾佩戴名牌珠宝的情况。虽然金建熙在问讯中否认所有指控，但是控方仍决定向法院申请逮捕令，他的律师亦否认所有相关指控。目前检察官尚未公布更多逮捕申请的细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江油事件持续燃烧，网民逼断世运会直播，全川普坐等习近平交权。南韩前总统罕见遭十人暴力拖曳受伤，辩护团队怒斥追责。巴西号召众人抗美，莫迪声明纳瓦罗炮轰川普睇穿呢盘棋。中共伦敦巨型使馆涉间谍计划，部分内容被删。中制军机坠毁野祸，加纳含国防部长等高官全数罹难。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自从代谢宝同宝气十八美推出之后，收到很多用家的正面反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素质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啦。这个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播出。下面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四川江油民变风波持续燃烧，虽然被当局封杀，但是挡不住民间甚至海外对这件事的关注。有中国网友号召传播江油照相馆图片，替受害者发声，多名参与镇压的中共官员个人资料被国际黑客揭露，他们的子女亦被上网露面，并且有消息传出来自海湖庄园的传真，川普在这里坐等北大河的博弈结果，等习交权，中美关系将巨变。现在在中共审查高压下，有中国网友在微博发出江油照相馆的图片，号召大众将江油照相馆的照片和影片都传出去，因为受害女学生的妈妈是聋哑人，爸爸是残疾人，网友表示他们讲不出来，由我们来讲。更有网友剪辑了参与镇压的中共官员的子女的影片，泄露了江油官二代们在机关幼儿园的合照和家庭资产，引发网友纷纷进行孟加拉模式的留言，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为他们唱这首歌的，江油照相馆是国耻，二代照相馆是国难。各位宪宗看到没有？不要就是知道撞小老百姓。此外，八月七号的世运会，网友们集体冲烂新华社成都世运会现场直播间， 致使新华社直播画面最后不得不关闭。面对应对汹涌的民意，世运会的多个官方直播间均关闭了评论功能。有网友表示好奇，在世运会比赛中拼命嗌加油的观众会不会不小心嗌成了江油，然后被装入猪笼车。同时有网友透露，江油镇压中有被捉的技校学生被关入了看守所，被要求统一口径，不能够讲自己身上的伤是被警察打的。8月7日，北京开始大规模招募守桥员、守电线杆员以及临近保密项目，就是监视上访人员。有人猜测可能为了阅兵，因为64那天有人在北京某处涂鸦坦克，坦克捻不碎真理，自由终将战胜专制。有网友表示，中共这次江油事件的处理还会有后续的，已经传遍全世界了，亦有很多中国人在这里持续声援这件事情。中共的处理方式会引来连锁反应，而且随着暴雷的加快，连锁反应有可能连成一片，形成新的抗议。据悉，海外民运人士已经发起声援行动，多名当地参与镇压民众的官员被国际黑客曝光个人资料的同时，有网友透露，中共当局已经在这里排查国企系统境外势力。同时正处在北大河会议期间的习近平传出震怒，并将江油事件定性为
硬案
翻版。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认为，习近平这招暗藏政治算盘，将了胡温一军。因为
硬案
事件发生在2008年，当时是胡锦涛主政，胡锦涛将
硬案
事件定性为大型的打砸抢烧民间的骚乱事件，将所有责任推给了老百姓，政府反而成了受害者。据悉，江油抗暴事件发生之后，警察全城无差别地进行捉捕、殴打、拘役，被捕的市民们被装入运猪车拉走。唐正远表示，最终这些民众是否能够全身而退、平安回家，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要看最高层在北大河的博弈结果。北大河博弈结果将影响当局对江油事件的后续处理。此外，独立学者吴造来8月7日在 X 平台发文透露，来自海湖庄园的传真信息，川普在这里等着习近平交权，中美关系可能巨变。知情人爆料，川普已经获得中共方面传递的特别情报，四中全会将决定习近平的政治命运。尽管习近平退权难以逆转，但中南海行政权仍然由习近平的团队掌握。为了避免政局动荡，元老和军方耐心和习近平博弈，以完成权力的顺利过渡。权力怎样再分配？怎样确立21大领导人？要通过秘密讨论解决，而非正式的会议。四中全会之前，亦就是9月底，这一切都基本确定。川普将同中国的关贸协定确定时间定在10月9日，顺延了3个月，就是要等中共中央搞定习近平之后，由新的领导班子同川普谈判，向川普通气的中共特殊人士暗示，如果习近平的行政实权完全移交，中国将会进一步改革开放，会同美国成为更紧密的盟友。川普现在全力应付普京，普京投降或者屈服，世界和平就翻开新一页。而普京确实打不下去了，现在只是川普怎样给点面子的问题。吴造来表示，习近平的问题中共自己在北大河解决，川普在这坐等消息，习氏权力移交了，中美关系可能发生巨变。南韩媒体报道，前总统尹锡悦在8月7日被当局派警察暴力收监的时候受伤，辩护团队召开新闻发布会，愤怒指责检方严重违反了法律，宣布将追责。这件事件轰动南韩全国，各个媒体争相报道事实的经过。有南韩民众表示，我们担心尹总统的生命安全，同时目睹南韩现在发生的事情是相当具有创伤性的。据悉，当时尹锡悦在看守所的要求下，在办公室和律师见面，特检组期间要求辩护律师离开， 被拒絕之後宣布強制執行，十個年輕人試圖將他抬入車裡，遭遇尹石月抵抗，最終導致尹石月的座椅翻倒在地。南韓 A 頻道新聞報導，尹石月的辯護團隊表示，李在明政府的特別檢察官派了十個人去逮捕已經被關押的64歲前總統尹石月，他們捉住他的手臂用力拉扯，痛到他求他們停手，感覺自己的手臂都要被扯斷了。當時尹石月坐在椅上，被拉扯之後跌倒在地，撞到了椅腳。朝鮮崩潰一書的作者美國空軍老兵 Tara 在 X 平台表示，他們這樣是在做什麼，好像土匪一樣胡作非為。隨後尹石月請求獄警進行治療，最終在當日11點左右被送往醫務室。辯護律師說將對參與這個過程的違法人員追究責任。特檢組方面則表示會繼續考慮是否再簽發對尹石月新的逮捕令。同日特檢組還向警方申請了對尹石月妻子金建熙的逮捕令。尹石月的辯護團隊憤怒表示，這個是南韓建國以來第一次發生這種情況，當局怎樣可以把一個被拘留的嫌疑犯這樣對待，踩在他的逮捕令上，捉住他的手腳，抬起他的腳，試圖將他拖出去，這個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是第一次，所有參與的人都將為這一過程中發生的任何非法行為負責。還有 X 平台的保守派網民譴責說，即使是重刑犯人亦不會受到這樣的對待，尹石月總統要求和他的法律團隊溝通，但他們的回應是綁架未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亦沒有提供姓名和所屬機構，這個嚴重地令人懷疑他們是否真正的政府僱員。美國政府對巴西、印度進行關稅制裁，巴西聲稱將聯合中共、印度等金磚國家討論對策，之前美國決定對巴西、印度商品加徵到總共 50% 的關稅。印度總理莫迪7號回應說，印度在農民利益上絕對不妥協，坦然這樣的立場可能要付出高昂代價。巴西總統盧拉接受路透專訪，稱計劃和中印等金磚國家領袖展開通話，以討論應對美國的關稅行為。而在這個之前，川普在社交媒體上警告說，參加金磚反美政策的國家都將會面臨更高關稅的打擊。印度時報表示，印度總理莫迪在一場活動中表示，美國的關稅造成了壓力，但印度已經準備好迎接挑戰。8月6日川普簽署了行政令，以印度繼續入口俄羅斯石油為理由，將對印度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徵收總計 50% 的關稅。莫迪指出，農民、漁民和奶農的利益是印度的首要考量，不會因為外部壓力而讓步。他並沒有立即討論巴西總統呼籲金磚峰會聯合對抗美國的主張。對於印度貿易問題，白宮前高級貿易顧問納瓦羅在美國媒體 Newsmax 上抨擊印度是世界上的關稅之王，長年以來印度對美國出口暢通無阻，但美國企業想入印度市場的話，關稅高到離譜，幾乎寸步難行。美國花錢買印度貨，錢入了印度的袋，印度再用這筆錢買俄羅斯原油，俄羅斯拿到經費打烏克蘭，結果相當於美國拿錢支援俄羅斯經濟，還要投入軍火協助烏克蘭抗俄羅斯。這樣算下來，美國人就好像被繞了一個圈被人玩。納瓦羅強調，川普總統明白這個系統是怎樣運作的，不單是印度，中共亦在這套規則中獲利。川普決心終結這種令美國做冤大頭的循環，因此在和印度的談判上，這樣的問題必須要解決。另一方面，7號開始，除了美墨加貿易協定豁免的商品之外，加拿大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亦要被徵收 35% 關稅。加拿大總理卡尼宣布將加強和墨西哥的雙邊貿易，然而由於墨西哥屬於發展中國家，陸地邊境和美國相鄰，和加拿大距離更遠，受益前景不被看好。 纳瓦罗指出，在国际范围中，包括南韩、印尼、菲律宾、欧盟等国都与美国签署了很好的协议，令全球贸易得到了平衡，鼓励更多国家签署美国的互惠协议，对美国开放市场。英国副首相安吉拉·雷纳最近要求中共提供更多关于伦敦大型大使馆的细节，原因是中共提交的设计图中有些部分被涂黑了，看不出具体的内容。雷纳致函中方大使馆，要求提供完整图纸或者清楚标明删减的部分，并讲明理由。这些被遮住的内容多数是内部格局，被当局标注为出于安全原因删除，这个举动令英国大惑不解。雷纳负责的住房部门声明说，在设计的时候北京需要做出更多解释。此外，英国内政部还建议在大使馆周边设立硬边界，而不是直接与外界联通，这个可能导致设计需要大改，还要重新协商。现在整个案件仍然在早期审核阶段，政府还未做出最终决定。根据《金融时报》消息，针对中领馆的通讯在6号发出，给北京两个礼拜的时间回应。英国政府需要9月9号前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如果中方回应不理想，英国政府可能会否决这个已经引起争议的计划。毕竟美国白宫之前亦表达过不满，认为中领馆的位置构成严重间谍风险。新大使馆预定建在伦敦塔对面的皇家铸币厂遗址，占地约5英亩，建成之后会是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大使馆。有批评者担心它会成为间谍活动的据点，中共会用它来骚扰在英国的中国意见人士。美国政府在6月底亦表示关切，指出这个地点靠近伦敦金融区，可能涉及重要的通讯设施，包括美国银行使用的电缆，都面临间谍威胁。荷兰方面亦有类似的担忧。英国政府住房国务大臣彭尼库克说，政府在评估的时候只能够考虑实质性的规划因素，但他亦承认安全问题可能成为关键。去年地方议会担心安全的问题，要求建设案的决策权从地方移交到中央政府。中共方面则曾经炮轰称有反华势力阻挠使馆建设。西非国家加纳8月6号发生一宗重大空难，一架军用直升机在阿散蒂地区坠毁，机上8人全数罹难，包含国防部长博阿马、环境部长穆罕默德、执政党副主席萨彭以及国安高层顾问等多位政要都成为了遇难者。出事的直升机是中国哈尔滨飞机公司制造的直 9EH 的外销型号，主要用来做运输、医疗后送、海上巡逻和反海盗任务。这款机型是中共仿制法国海豚直升机制造的版本，自2015年起在加纳空军服役。据悉，直升机当日从首都阿克拉起飞，原本要前往以金矿闻名的奥布亚西，但途中突然失联，最后军方在阿散蒂地区发现飞机残骸。这宗事件夺走多位高层官员的性命，导致两名加纳部长殉职，被视为近年非洲最严重的军用航空意外之一。现在坠机原因还在调查中，这个并不是直九系列直升机第一次出事。过去几年，柬埔寨、喀麦隆和香港亦都发生过多次直九失事的案例，其中包括2020年中共驻港部队一架直九坠毁压位电塔，造成香港多区电力受影响。2015年喀麦隆空军直九直升机失事，造成两人受伤。2014年柬埔寨陆军一架直九直升机坠毁，包括两名将军在内，共有5人丧生。这次加纳空难再次引起了外界对中共军备安全性的质疑。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国对金砖三国出招，中共82军异常变动引起关注。比亚迪绕道泰国入台湾，秒变中共第五纵队。终于拍板。南韩媒体披露川普和李在明将见面，逆势重压制造业，中共条命冻过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自从代谢宝和宝气18味推出之后，收到了很多消费者的正面反馈，喜欢用的人说他们的健康问题改善了，生活品质也都提升了，推荐给关心健康的你。购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下面请收看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近日再度掀起关税风暴，先是针对印度、巴西，甚至不排除对中共展开新一轮关税制裁。印度总理莫迪罕见强硬回应，并计划月底访问中国。外界质疑一个新的反川普关税联盟可能正在成型。另一方面，中共内部传出82军秘密进驻北大河，引发兵变揣测。综合海外媒体7号报道，川普日前宣布对印度入口商品征收总额达到 50% 的重税。川普政府官员指出，即使印度愿意对部分美国商品开放市场，但幅度仍然不符合美方对等贸易的期待。川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更加是直接批评印度是关税大军，好嬲咁闹印度采取保护主义。莫迪随即在新德里公开强硬表示，印度农民的福祉至高无上，我将为这样嘢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但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举动标志着美印关系跌入谷底。多家印度媒体报道，莫迪将在8月31号到9月1号访问天津，并且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个是他7年来首次访华。这个显示在印度和美国关系趋于紧张的时候，印中关系已经出现缓和，巴西可能加入中印行列。由于美国6号也都宣布对同样是金砖国家的巴西关税提高到 50%，鲁拉在路透社专访中坦言，川普根本无意对话，今日我的直觉讲给我听，他不想谈，我亦不会去自取其辱。鲁拉还透露，将同中共与印度领导人通话，商讨怎样在金砖内部因应美国关税。有分析人士认为，华盛顿近期的做法可能会令到中共、印度和巴西一起反对美国霸权。对这件事，川普6号表示考虑对中共征收进一步的关税。他指出，这个可能会发生，我现在还不能够告诉你，我们对印度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可能还对其他几个国家这样做，其中一个可能是中共。川普强调，美方采取行动的核心目标是为迫使俄罗斯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虽然白宫行政令中并未明指中共，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就已经公开警告，中共若继续入口俄罗斯石油，将面临新的贸易制裁。这番言论无疑是进一步升高美中贸易摩擦。6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面对川普放软，习近平更趋强硬。今年大部分时间，美方在美中关系中居主导地位，川普征收的关税几乎等同禁运，并联合盟友推动供应链迁出中国。 不过局势突然逆转，川普而家表露出期望一笔大嘅交易，寻求同习近平举行峰会，以达成佢所希望嘅一项非常公平嘅协议。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